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吃屎。这一集很开心呢，可以收到桃园市政府的邀请，一起来宣传2022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今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呢，已经来到第10年了。那这一年很特别，因为桃园市政府呢，决定要将这一次的展览地点设在大溪，代表一种溯源历史的意涵。那为什么是溯源历史呢？因为大溪算是整个桃园早期发展的一块区域。大溪在史前时代的时候呢，就有原住民在这边活动。那整个桃园市呢，目前有20多个史前遗迹，而大多数呢都聚集在大溪区或是大溪区的附近。那直到后来呢，汉人来台开垦的时候，他们也把大溪当作其中一个据点向外开发。那大溪之所以吸引这么多人来开垦，跟大溪旁边那一条大汉溪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条大汉溪呢，在大溪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那除了有运输的功能以外，还有灌溉的功能，养活了大溪早期的居民。所以这一次溯源历史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呢，就会沿着这一条养活大溪先民的大汉溪呢，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来介绍一下大溪以及三种大溪美食背后的故事。那如果你有机会去桃园地景艺术节玩的话呢，记得先听完这一集再去逛，会更有感觉哦。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刚刚有讲到，虽然大溪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有人在这边活动了，但是大溪一直以来呢都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区或是市镇，那一直要到清领时期呢才开始有规模的发展。在清朝乾隆皇帝在位的时候呢，大量的汉人跑到大溪来发展，那这些早期的居民呢就在当时的下街还有上街进行开垦。下街就是现在大溪的和平路，那上街就是中央路那一带。但是当时开垦的规模还没有很大，只出现一些零星的商店。那到了乾隆皇帝的下一任嘉庆皇帝的时候，有一位林先生呢，原本在现在的新庄住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呢，跟林先生同乡的朋友啊，还有家人啊，却跟来自不同乡的邻居打了起来。那这一场族群械斗呢，就让林先生决定从新庄搬到大溪。林先生的家族呢，是个有钱的家族。他们搬到大溪之后呢，就出钱协助建设大溪，那像是农业设施啊、水圳等等的，让整个大溪呢就变得更繁荣。所以原本开发的下街还有上街就渐渐扩大成一个街区，那也就是大溪老街最早的样貌。而这一位对大溪早期发展很重要的有钱的林先生呢，就是来自板桥林家的林平侯，所以大溪的发展也跟板桥林家有很大的关系哦。那在清领前期的大溪人呢，主要的维生方式就是种植水稻。当地的农民呢，会把大汉溪的水引到农田灌溉。这个方式跟桃园其他地区的灌溉方式还蛮不一样的。因为桃园地区的水量供给不稳定，所以大部分的区域呢，都要盖皮塘来储水灌溉。但是大汉溪的水量很丰沛，所以大溪周遭的土地呢，就不需要盖这么多皮塘来储水，主要都从大汉溪引水的方式做灌溉。而到了19世纪中期之后呢，大汉溪除了灌溉这个功能以外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功能，就是河流运输的功能。19世纪中期，那时候清朝打输了英法联军战争，那打输之后呢，就陆续跟许多欧洲国家签了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呢，开放了某些特定的港口，让外国人可以进行贸易，而淡水呢，就是其中一个港口。大溪就在淡水开放通商之后呢，渐渐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贸易地区。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你是可以从大溪搭船，然后沿着大汉溪一路往北开到淡水河的。而大溪附近的山区呢，也有生产外国人非常喜欢的茶叶啊、木材啊跟樟脑，所以外国人就会在大溪设立办事处，然后把大溪生产的茶叶、木材跟樟脑透过大汉溪呢运到淡水，然后再出口到国外。大溪就因为开港通商的关系呢，让原本的街区持续的扩张。到了19世纪末，清朝和法国就爆发了清法战争，那因为当时的战场有波及到台湾，所以让清朝就认知到台湾在地理位置呢以及经济上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在清法战争打完之后呢，就把原本在福建省底下的台湾府升格成台湾省，然后派了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到台湾。刘铭传到台湾之后呢，为了要更顺利的开发台湾山区的资源，那就决定要设立台湾府垦局。台湾府垦局除了要在山区开辟资源以外呢，还要处理汉人跟原住民的关系。那当时的大溪就因为天时地利的关系，台湾府垦局的总局就在大溪定下来了。这项政策呢，让大溪变成开发台湾山林资源的行政中心，那也进一步推动了大溪的发展， 让原本就已经开发的上街啊、下街或是草甸尾这些地方的变得更繁荣，而新的街区呢也陆续的出现，像现在大溪中山路的新南老街呢，就是当时新成立的街区。那整个大溪呢，在清零后期就已经成为了台湾前二十大都市之一了。但是到了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呢，清朝就把台湾割给日本，那大溪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被日本人统治。日本人在1912年的时候呢，在大溪实施市区改正计划。这个计划简单来说呢，就是都市计划，例如拓宽道路啊、改善街景啊、建设牌楼或骑楼等等的。而在那个时候呢，日本因为受到明治维新的影响，吸收了非常多的西方文化，就连建筑的风格呢，也出现了西方的风格。所以在大溪的市区改正计划当中呢，就采用了西式风格的建筑。如果你现在去大溪老街逛一圈的话，你会发现有许多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这个就是当时日治时期盖的。典型的巴洛克建筑呢，会有雕刻精致的大理石，它建筑物呢通常会有圆弧形的线条，而不是那种传统方方正正的样子。墙壁上呢也会有许多凹陷进去的壁龛或是凸出来的装饰物，简单来说呢，就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复杂，有很多细节的一种建筑风格。但除了单纯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以外呢，这些新盖的建筑还会融入一些闽式建筑的元素，像是代表吉祥的蝙蝠啊、麒麟或是蟾蜍等等的装饰物，那形成一种很特殊的文化融合。日本人除了改变大溪的街道景观以外呢，他们也改变了大溪的经济结构。大溪的经济呢，基本上是很仰赖大汉溪丰富的水源嘛。从最早的农业灌溉到后来的河运贸易呢，全部都跟大汉溪有关。但是自从日本人盖了桃园大圳之后呢，大汉溪的水位就开始下降了。那这让比较大型、吃水量比较深的船只呢，没有办法透过大汉溪运货，那影响整体的运输效率。再加上日本政府开始盖了铁路还有公路之后呢，大汉溪的河运就逐渐没落了。那随着河运的没落呢，大溪的经济结构也开始改变。那直到现在呢，就变成以观光为主的发展方向。那说到大溪的观光业呢，就不得不提到大溪的美食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会介绍三种大溪的特色美食。那第一个要聊的呢，当然就是一提到大溪就会想到大溪豆干。大溪豆干的起源目前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是来自日治时期的黄姓家族。黄姓家族的第一代叫黄屋，黄屋本来是做生意养家的，但是到了日治时期后期，战争爆发之后呢，黄屋的生意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导致收入减少。黄屋的老婆黄秋露就想说，哎，要不然做点豆腐或豆干来卖，多多少少赚点钱养家糊口好了。所以他就跑去找当时的邻居学做豆腐还有豆干。但是黄秋露一开始做的并不是现在大溪很有名的五香黑豆干，他们一开始做的呢是没有添加调味料的白豆干。但是白豆干有个问题，倒不是说什么没有添加调味不好吃啊，而是保存的问题。因为白豆干本身不能久放，那一不小心久放的话呢，就会变酸，这不但影响豆干的品质，你也没有办法把豆干运到更远的地方卖。那为了让豆干可以保存的更久，黄秋露就决定把白豆干弄得咸一点，因为咸的豆干比较容易保存。就像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用盐腌制的食物呢，也都是为了能够保存更久。那黄秋露为了进一步让防腐的效果变得更好呢，就开始加入焦糖。他会在制作豆干的过程中呢，加入焦糖帮豆干染色，然后让豆干呈现深黑色的样子。这个做法一开始只是为了防腐啦，并不是刻意要做成黑豆干，只是他们开始加了一些调味料到黑豆干里面之后呢，越来越多人喜欢吃这种黑豆干，那就让黑豆干变得越来越有名，就变成现在有名的五香黑豆干最早的样子。黄屋还有黄秋露退休之后呢，就把豆腐还有豆干的事业传给他儿子，而他们的后代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在做豆干哦。如果你去桃园的话呢，可以去找一间叫做黄日香的豆干店，这一间就是黄屋的后代出来开的，几乎是百年老店的水准。那如果你去大溪的话呢，你也会看到一些宣称是黄家后代出来开的店，像是黄大木豆干啊、大房豆干等等的，其实这些当初也都是黄家的后代出来开的。那会有这么多不同名字的原因呢，是因为黄家内部有些纷争，那这些纷争呢，就导致他们后来必须要用不同的名字出来开业，所以才会出现不同种类的商标。除了黄日香以外呢，大溪还有另外一间百年的豆干老店，叫做万里香豆干。他们就认为大溪豆干的由来呢，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大概在清末明初那个时候呢，有一位从中国来的老师傅叫林荣，他到台湾的时候呢，也把当时他们林家做黑豆干的技术一并带过来。到了日治时期的后期，战争爆发之后， 再加上林老师傅有一把年纪，还决定退休，并且把制作黑豆干的手艺呢传给了江家的江旭石。江旭石开了一间明荣豆干店，也就是万里香豆干店的前身，是到了江家第二代接手之后呢，才把明荣豆干店改成万里香豆干店，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在大溪经营。但不论大溪豆干的起源究竟是哪一种，基本上呢，只要是大溪本土产的豆干呢，都会很好吃。主要是因为大溪的水源很适合拿来做豆干，用当地的地下水或天然的泉水呢，做出来的大溪豆干咬起来都会特别 Q， 特别有嚼劲。那有机会可以去大溪吃吃看哦。那这一次要介绍的第二种大溪特色食物呢，就是月光饼。月光饼呢，其实就是地瓜饼，当初是拿来取代月饼用的。月光饼最早是起源于日治时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呢，因为战争的关系，台湾的面粉变成要由政府配给的管制品，有钱你也不一定会买到那一种。但是面粉对汉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食材，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因为汉人经常会做一些糕饼甜点来祭拜神明，例如像中秋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可是当面粉被日本政府管控之后呢，月饼最主要的原料就变得很难取得，可是又不能因为这样不祭拜吧，如果神明生气怎么办？所以当时的人呢，就想了一招，他们会把比较容易取得的地瓜打成泥当成馅料，然后再用一点点的面粉呢裹在地瓜泥外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饼皮，然后再把这种饼呢拿来取代月饼，它就变成月光饼最早的样子。月光饼的特色呢，就是皮薄馅多，它的饼皮呢是紧紧包着满满的馅料，咬下去一口超满足的。在大溪有两间卖月光饼的店铺都还蛮有名的，一间叫和珍香饼铺，是一间百年老店，它另外一间呢则是陈妈妈月光饼。陈妈妈月光饼蛮特别的，因为它除了传统的地瓜口味以外呢，还要卖芋头口味跟抹茶口味，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哦。好，那这次要讲的最后一个食物呢，是俄罗斯软糖。大部分的人一听到俄罗斯软糖，应该就会想到《孤味》这部电影，那不然就是台北的明星咖啡馆，应该很少人会直接联想到大溪。那如果要了解大溪跟俄罗斯软糖的关系呢，就要先来讲一下明星咖啡馆的故事。明星咖啡馆呢，是1949年由简井追还有七个俄国人一起开的。当初开店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在台湾的俄罗斯人呢，有机会可以吃到家乡的味道。明星咖啡馆成立之后呢，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俄罗斯人来用餐。其中一位俄罗斯人叫做法伊纳瓦赫列娃呢，就非常喜欢这间店。她会带着她的老公来这边用餐，然后参加明星咖啡馆举办的俄罗斯传统派对等等的。法伊纳是在苏联跟她老公认识的。她16岁的时候呢，认识了当时跑到苏联留学的老公，然后两个人呢就开始交往结婚。但是当法伊纳跟着老公离开苏联之后呢，就一直很怀念这些俄罗斯的食物。但是碍于法伊纳的身份，她不能突然想回家就立刻买一张机票就咻一下飞回去了，所以她只好经常拜访明星咖啡馆去怀念家乡的味道。而这位特殊身份的法伊纳呢，就是前第一夫人蒋方良，她的老公就是前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蒋方良和蒋经国去世之后呢，目前被安葬在桃园的大溪陵寝。大溪陵寝在慈湖陵寝附近，那目前跟慈湖陵寝那一个区块呢，被规划成两蒋文化园区。当你走在大溪或是慈湖，你会看到有人在卖俄罗斯软糖，就是因为蒋方良在明星咖啡馆里面呢，最喜欢的一项甜点就是俄罗斯软糖。而这个就是俄罗斯软糖跟大溪的故事。大溪除了有这两位前总统的陵寝以外呢，两年前过世的前总统李登辉呢，在他退休之后也是定居在大溪，所以大溪呢又被叫做总统镇。我之前有买过明星咖啡馆的俄罗斯软糖，吃起来蛮好吃的，而且很特别，口感吃起来有点像棉花糖，但是又比棉花糖还扎实。它咬下去之后呢，有一股很特殊的香气，有一点像椰奶，但又比椰奶的味道更丰富一点。而且软糖里面呢还会包核桃，那吃起来会有一种软中带脆的口感。我印象中慈湖那边在卖的俄罗斯软糖呢，也是明星咖啡馆做的，就是在台北做好然后运下去卖。那有机会你去两蒋文化园区的话，也可以去买来吃吃看哦。那提醒大家，吃俄罗斯软糖呢，我自己有个小撇步，就是你吃之前冰一下的话呢，会更好吃。好了，以上呢就是三种大溪美食的故事。其实大溪除了黑豆干、月光饼还有俄罗斯软糖以外呢，还有非常非常多有特色而且很有故事的小吃，像是江记的麦芽花生糖啊、美人蜜梅糕、乳酪球等等的，这些都很值得大家把每一个都吃过一遍。那大溪除了有特色的美食以外呢，当地的历史文化也都非常丰富，大家就可以趁着这一次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好好安排一个小旅行放松一下哦。 桃园地景艺术节的展览期间呢，是从9月8号一路到9月25号。展区主要都沿着大汉溪设置，总共有5个重点展区，分别是大溪河滨公园、中庄调整池、大科坎清水园区、月梅人工湿地以及山珠湖生态清水公园。这5个展区都有不同的特色。例如大溪河滨公园除了装置艺术以外呢，开幕、闭幕还有展览期间各种各式各样的活动表演呢，都是办在大溪河滨公园。那如果你想要拍一些美丽的照片打卡的话呢，中庄调整池会是一个不错的景点。这个展区呢会有大型的装置艺术，再搭配调整池表面蓝宝石光泽的波光反射呢，拍起照来会蛮好看的。那如果你是有带小孩子来玩的话呢，也可以去一趟大科坎清水园区。这个展区利用了土丘特殊的地形规划出一系列的景点，你可以在这边放风筝啊，也可以体验新盖好的自然游戏场跟各式各样的活动。地景艺术节这一次的展览品呢，是由国内外28位艺术家联手14组在地社区还有学校，本次总共创作出30件作品，希望藉由艺术作品将在地的人文与自然特色用一种全新的样貌呈现出来。那如果你逛完地景艺术节之后呢，别忘了去大溪其他地方走走，像是大溪老街啊、木博馆群，或是国定古迹的李腾芳古宅、大溪老茶厂等等，这些地方呢背后都蕴含了很丰富很浓厚的历史故事，都非常值得参观哦。好了，以上呢就是桃园大溪的故事。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就欢迎追踪我们的 IG 以及关注桃园地景艺术节的资讯哦。那我们就下期见咯，拜了。